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蓄力文教基金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2024年台湾离婚率来到历史的新高，目前台湾是亚洲第二高呢，仅次于中国大陆。同时也随着熟龄的离婚潮，每天有146对夫妻离婚。所以当白首偕老变成是不可企求的一个奢望，当我们的婚姻关系即将走到尽头之前，如何和平理性的来面对这些议题，是寻求专业的协助，或是夫妻双方可以积极的讨论跟处理，好聚好散呢？所以面对中年阶段离婚，是不是自己真的准备好了？会不会有可能是自己一时的冲动，之后又会悔恨呢？所以离婚后我们的身心要如何调适，在生活关系还有经济等等议题上，我们如何好好来安顿自己？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要从不同的层面来探讨中年熟龄离婚的各式各样要面对的一些状态。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王孝宇諮商心理师，他同时也是社会工作师，他的专长是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经营、家庭暴力防治、亲职关系培力、情绪管理与压力调适。我们请孝宇諮商心理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心理师王孝宇，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是，首先想要问一下孝宇就当我们有些时候跟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或是心情很沮丧低落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想是不是离婚就好了，是不是结束这个关系自己就会结束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要怎么分辨有些时候只是一时的情绪冲动有些时候真的婚姻关系好像走到了尽头，哪一些指标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比较客观以后不会后悔的这个依据的判断，是不是真的要离婚，还是是说这段婚姻还有的救？
其实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离婚其实是一个考虑的选项，但它不是一个必然的选项。毕竟其实对于单身的男女而言，爱情的目标其实是在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因此当彼此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潇洒转身分手，轻而易举的。可是对于结婚的夫妻而言，爱情的目标在于谋合，那一旦谋合不成，那分手其实是必须付出庞大的代价跟后果。因此呢，我才会说其实离婚是一个选项，它并不是必然的。那所谓的谋合呢，它的意思是说其实婚姻是一种承诺，它不是仅仅浪漫的延续。恋爱呢，我们常常会以激情啊、情感啊和浪漫为主，但婚姻呢，它就是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光靠爱的感觉其实是比较难长期维持的，所以谋合呢就会变成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以我自己过往的关系来说，在我过往的婚姻关系当中，其实最让我难适应的一件事情是，我的伴侣其实是来自一个大家庭，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呢，年节之间家人一起团聚啊、吃饭啊，或者是出游，它是一件非常重要且一定要做的事情。可是对于我这种来自于本省小家庭的小孩，有事我们打打电话，没事就各过各的，其实刚开始确实让我非常的不习惯。 有时候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时候也非常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沟通跟讨论。而这个沟通的历程呢，就是我刚刚所谓说的磨合的部分。那磨合的意义呢，不在于你变我变，而是找到相处的一个共同点。强调的不是变你变成我要的，或者是我完全要按照你的方式，而是如何在彼此的差异当中去找到一个共同之道。
可是在那个差异要找到共同之道，我觉得真是考验智慧，也要考验某一种耐力耶。
没错没错。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譬如说怎么在双方有差异，像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跟小家庭，或是我们在金钱啊、教育子女啊不同的这些价值观里面怎么处理这些差异。然后在处理差异的这个过程里面，应该会有或多或少的激烈沟通啊跟冲突。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议题讨论下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耶？
刚刚主持人有说过，我过往比较多的是在从事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包含是家庭暴力、外遇，或者是有一些长期的婆媳问题却一直迟迟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部分，多数我比较看到比较多的是针对这几个部分，通常走向离婚会是比较可能性的。
是，这是议题嘛，哈。
是。
那我想要请孝宇心理师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就是这些议题到底处理到什么样的状况，真的觉得没办法？
这样子的议题来说，就是当他们已经出现重大且难以弥补的一些伤痕，然后不单呢已经对于彼此的身心已经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彼此之间他也没有意愿在关系当中再多做一些努力跟付出，那离婚呢就会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方向。
那我的临床经验里面是，假设在他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最基本的就是那一份安全信任感被破坏了，
是，
就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出来保护我支持我，像是在婆媳关系里面
是，
或是在外遇的这个议题里面，就是你不止一次欺骗我，你是好几次把我的相信再一次让我失望，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的伤心跟难过好像你不会心疼也不会在乎了，
是，
那我好像也需要来保护我自己。
好
像那一份安全信任感，那份知道有你在我就可以安心，我们的关系是有希望可以走下去，它的另外一端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没有未来了，没有希望了，然后那个最基本的安全信任感也随着一次一次的背叛啊、伤害啊，没有得到一些保护或支持消磨殆尽之后，好像婚姻关系就似乎透露着真的有困难继续走下去，而且再走下去好像也是一个互相折磨，
是没错，
互相让彼此都很不开心或很痛苦的留在关系里面了，是这样吗？
是没错，就是刚刚如慈慧老师所说的，其实这样的状态如果持续这段关系只是彼此去消磨彼此之间不管是身心或者是消磨彼此之间的一些情感，其实后续多数的夫妻都会选择往离婚这条路去做一个思考。
是是，当然要思考离婚，就是真的要结束这个关系，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天人交战，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好多。
没错，
除了自己的身心状态啊，承受负荷能力以外，还有如果有小孩啦，好，小孩的这个照顾的议题、接送的议题啊，好，还有居住生活可能因为要这样改变啊，好，生活作息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了。好，所以意思是我们妇女朋友们面对中年的离婚，好，它就是结束可能在我们这么长期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好，至少都是5年、10年、15甚至20几年，好的这样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亲密关系，要结束的时候真的是要下很大的一个决心才有办法 觉得自己有办法来面对跟处理。所以我不晓得对孝宇心理师来说，你在临床的经验里面，好，就是面对这样很重大的决定，而因着这个决定要付很大的代价，还有生活跟关系好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可能会面临到哪一些挑战，然后自己身心的状况有哪一些情绪的这个波澜会影响到我们。
中年离婚跟分手其实不单只是结束一段关系，它更像是结束了一种生活方式跟身份角色，而这样的变化它确实会带来比较多复杂的情绪。那在临床上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情绪有第一个是悲伤或失落。举例来说，离开长期伴侣的人多半会有一种失去自己，例如长期以来我可能是某某某的先生或者是某某某的太太，在突然之间会因为这个关系的终止而让这些身份跟角色也跟着结束，而这呢确实会让人在一瞬间会感到一些迷惘困惑，甚至会有一些自我价值跟定位的怀疑。那有的人呢他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最后竟是这样子的结果的想法，那它有一点像是说过往我们一起所走过跟经历的大小事情如今却全部都不算数，那原本的人生蓝图呢一夕之间也会全部都消失的一种不安悲伤跟惋惜的感受。
对，还有耕耘多年的田地终于可以结出果实的时候，可是收成却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甜美的果实，有很多的失落。
对，这个突然我想起有人跟我讲过，这有点像是被人家割稻草的感觉。
嗯，
对对对。那除了悲伤跟失落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内疚跟自责，就是对于伴侣啊、孩子啊、家庭的内疚，或者是对于自己在过往的关系里面觉得诶，我付出不够多的一些自责。那第三个部分呢，比较常看到就是愤怒跟怨怼，就是可能对于对方的不够努力啊、背叛啊、冷漠啊，或者是对于自己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青春的一种气愤，
觉得为什么我这么久才觉醒，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觉醒，然后我现在都老了，年华老去了，就算结束婚姻关系，可是也有可能我就没有办法人生再找到适合的伴侣了。
是，没错，所以也会有愤怒跟怨
怼。
对，那最后一个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情绪是焦虑跟不安，这个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不确定感的焦虑，那特别容易比较常出现就是一些长期的家庭主妇，那他们在经济上可能需要全然仰赖另外一方的女性，那也有对于自身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再婚或者是老年生活的担忧，比如说老了之后谁会来照顾我啊，然后谁会陪我走到最后等等。
对，这些怨恨啊、好愤怒啊、焦虑啊、悲伤跟失落，真的我们不会在离婚决定离婚好像这些痛苦这些情绪就会消失，
是，
反而是做完离婚的这个决定之后，这样的情绪海啸就是迎面扑上来。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处理跟调试这样离婚后的这样的情绪海啸才能够让我们适应离婚后的生活呢？
首先我想建立适当的一个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寻求专业的助人工作者，例如咨商师等等，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有一个宣泄的出口跟支持的管道，这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呢是照顾身体健康，建立一个比较新的生活节奏跟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学习呢我不再用家庭而是转用个人来去定义我自己，那留意自己的情绪状况，避免自己会陷入在一个过度的忧虑情绪当中。那最后呢，我觉得尝试去接受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其实离婚呢它不等于失败或者是结束，它只是人生中必要的一个放手。那停下脚步呢，我们只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机会去重新做思考，什么才是我真正要的。所以呢不要去抗拒或排斥任何新的可能性，可是呢也不要急着去填补空缺，要给自己比较充足的时间跟空间整理后，我们再慢慢去思考我们未来其他的可能性。
是是，听完笑语这样讲完，好像是说我们不能够太着急，好像不把自己视为是失败者，而是是说那我们重新归零后怎么样重新出发前有一个好好的整理，
是
跟安放自己的身心状态。好，那我们其实常常也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年这个阶段结束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焦虑，包括觉得自己年华老去啦，皮肤不再紧实光亮啊，身材因为照顾小孩操持家务啊已经走样了，觉得自己很难再找到对象，也很难再有人会爱上这样好不够美丽的自己了。然后有些时候又因为要照顾子女啊，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再重新认识新伴侣的这个约会时间，或是在职场重新返回职场，然后因为已经多年跟这个社会脱节啊，好，种种对于自己的能力啊、外貌长相啊、时间的分配啊、好经济各方面都呈现一种没有信心、没有把握，那综合起来来讲的时候，好像会进入到某一种低自我价值嘛，会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要再走进一段关系，很容易就找一块浮木吧，但是有可能又跳进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沙坑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离婚后的焦虑？
我想这是非常多经历中年离婚、分手，或者是正处于徘徊过程中的人，他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经历一场亲密关系结束后，往往不单只是失去一个伴侣，那也会有一些复杂的感受。我们先针对这些复杂的感受稍稍做一些小小的处理，包含第一个年龄所带来的一些现实感，例如说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可能重新开始吗？或者是啊，大家都已经成家了，那我就像是一个被留下来的人。那第二个部分是会有一些对于亲密关系的怀疑，例如说我因为曾经受过伤，所以我不敢再投入，不敢再去爱，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不适合被爱或者是爱人的人。最后呢，则是身心状况的改变，就是刚刚慈慧老师有说，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有光滑细致的皮肤，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轻易或这么简单的就投入一段感情，或者是对于重新再熟悉认识一个人，我会感到焦虑疲倦等等。那以上这是我们比较会看到的一些复杂性的感受。
是，所以听起来这好像一堵一堵的墙，有好多的怀疑自己有没有办法再爱上一个人，或是之前是不是爱人的方式不对，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婚姻关系经营好，有很多的自我的怀疑、自我的否定。
是，
所以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来调适自己啊？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呢，提供底下几点可以让听众朋友去做思考。第一个部分是，其实年龄它不是包袱，是深度。中年的你呢，其实不单只是年纪大而已，我们还更多有着对于生活的智慧、经验跟历练。那真正一段成熟稳定的关系，往往是需要这些沉稳的成分来去经营的。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义。因为所谓亲密呢，它可以是深刻的友情、家人的连结，也可以是心灵上的伴侣。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你要的，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你感到归属感。第三个是抛下一定要爱上谁的框架。其实有新的关系，它是一种祝福跟幸运。可是如果没有，也不会代表说我就是不完整或不够好。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学习尝试重新去建立，就算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一个内在力量。那最后一个呢，则是学习从自我关爱的观点重新出发。我们先关注于自身的身体啊、兴趣跟生活，自然而然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会有和你相同频率的人出现。那其实人生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连接，往往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
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让自己要重启一段关系的时候，或许一开始我们预设的这个期待值就不要太高，
嗯，
不要好像告诉自己又是找一个可以白首偕老的一个伴侣，这样同时会给对方还有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而在这样的一个高期待值的压力下，我们就很容易启动那个挑错模式，
是，没错，
然后就会想告诉自己我不要重蹈覆辙，
嗯嗯嗯，
只要对方又出现了好像在上一段婚姻关系里面伴侣的一些状况啊，或是又启动了你的一些焦虑，觉得是说啊，他好像这里有一些问题耶，他那里又有一些状况，嗯嗯，好像这样的进入到一个关系，嗯，会让自己其实会更焦虑跟不安的，
是，没错。那其实总归来说，不管如何，就算是年龄，它其实不是剥夺你被爱或者是爱人的权利，其实真正去框架住你的是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焦虑。所以就诚如刚刚慈慧老师有讲的，我一直蛮相信一句话的，就是其实慢慢来反而快，我们先好好的重建与自己的关系，然后再决定未来自己跟关系的走向。毕竟其实黎明前的黑暗固然是比较辛苦的，可是你唯有撑过去才能迎来最灿烂的一个曙光。
是是，所以我们在撑过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啊，
是
要迎接那个曙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把离婚后很多的一些很具体很繁琐很消磨的那个事情要好好的处理完，譬如说孩子的监护权啊，接送照顾啊，
嗯，
然后有的可能是在协议离婚或是要走法院的这个诉请离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被消耗的一些情绪或是对人的这些信任感，还有一些可能是双方父母的这个家人的照顾的议题，居住环境的改变，可能有一方要搬出去要去租房子，
嗯，
然后生活作息大乱的一个状况下，好像要先把这些事情先安顿好，然后再来开启一段情感关系，会比这时候会希望有一个拯救者出现，然后就抓着他，好像有找到一个关系之后啊，你这些问题就有人帮你分担，你就会不会那么辛苦，好像有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过多甚至有错误的期待，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中年离婚之后，我们怎么样好好让自己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啊，慢慢的去处理这些所谓的很麻烦但是又很具体又需要勇敢面对的事情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中年谈分手会这么的困难。其实我想有以下几个因素，其实责任比爱情更纠葛，因为刚刚慈慧老师有讲了，离婚通常会涉及了监护权、财产分配跟双方彼此的照顾等后续一些生活的重新安排跟适应。那这些呢，因为牵扯的层面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呢并不是一件简单跟容易的事情。第二个部分呢，则是我们的情感还在，可是那个信任感呢却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彼此之间还可能存在的情感跟爱，可是过去所累积的一些误会跟失望，其实是很容易让人在协商的过程呢会说不出好话，或者是放不下对于彼此的坏情绪。最后一个呢，则是心理与社会的压力的双重夹击，分手或离婚所带来的一些失败或羞愧感，以及即将要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或者是子女关系重建等等，其实会在整个过程呢不断的去冲击着两人，也因此呢会让整个在谈分手的过程会变得这么的困难。
是，的确在这样的一个很困难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里面，可是我们又已经不得不面临这个关系真的走不下去了，我们要结束这个关系的话，我们要如何好聚好散，如何和平理性的去谈离婚跟分手的事情啊？
嗯，我想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处理。第一个是在情绪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先尝试去处理情绪上的痛跟怒，那寻找呢让你可以觉得安心且愿意听你诉说的人， 比如说像朋友啊、家人或专业的谘商师，然后让彼此在开始协谈之前呢，可以先好好的沉淀、梳理自身的情绪，那避免呢协谈最后就走向相互攻击或互掀疮疤的一个战场。那此外呢，也可以尝试的对自己说，我们今天其实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其实彼此都很辛苦，那这是一段历程的结束，而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在情绪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则是在现实的部分，我们可以逐项的去把它条列清楚，比如说孩子的抚养费啊、监护权啊、财产的分配等等。那最后一个呢，则是在协助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呢，考虑寻求第三人的协助，例如律师等等呢，或许会比两个人当下在情绪化的沟通会让他更有效率，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
是是，的确在这样的协商，好，甚至是走到法院的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些时候会经历像刚才好笑语讲的这样的一个很辛苦很繁琐要谈好多事情的一个过程，来来回回的挣扎，有些时候会告诉自己这样的决定对吗？对自己对小孩是好吗？
是，
有时候会又想要反悔，想要更改决定，可是有些时候又告诉自己，如果这个时候不做这样的决定，可能以后会带给彼此更多的一些伤害。
嗯，
在这样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一个消磨的过程里面啊，哈，所以我们应该要如何自我照顾啊？好，让自己在身心各方面可以一个比较好过一点，去度过这个所谓的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刻。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来去看，然后如何的自我照顾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第一个部分是，其实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啦，因为未来呢，我们不一定要当朋友，也没有一定要去原谅或接纳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可是至少我们在谈结束的当下，我们可以保有自己的体面，让这个结束可以是理性、干净且清楚的。那第二个部分是，好聚好散其实是为了全新的自己跟未来啦，那也让目前的痛苦跟折磨呢，可以不要继续再延续下去。最后一个呢，则是保留一些空间跟缓冲，特别是当情绪已经上头，或者是彼此之间其实很难有共识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喊暂停择日再讨论，或者协助其他专业的人来协助处理，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是是，所以听完笑语这样讲，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婚姻会没有办法走下去，走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双方都对这样走不下去都有各自的一些贡献，有责任啊。嗯，然后双方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位都是受苦，没有一个人会是比较轻松或是觉得好像得到比较多的好处这样子。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或许比较可能可以比较平和的去走向好聚好散的这一条路上吗？
是，其实我们曾经爱过的人，或许某一天会因为一些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好好爱下去，但是过去爱过的记忆呢，每一个都是你我努力的过程，我们其实不应该也不能让它成为相互伤害的一个工具。所以纵使未来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那就好好彼此珍惜那些曾经美好的片段。
是是，我们最能确定不会变化的就是改变了。
是
是，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可能包括我们自己都改变了，何况是我们的伴侣，还有我们的关系，
嗯、
也学着不同的生命阶段有了一些变化。
是，
而这样的变化好像也注定了说明，就是说很多的关系，可能不只是跟伴侣啦，包括人际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好像分离这个变化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像是死亡好了，好，
是
死亡是终极的分离，
是，
那我们也不可避免的，所以分离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很重要的大的课题啦，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更有智慧来看分离的这个议题，我们可以来从里面看到离婚会不会也不会认为是自己的失败，好，或是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污点， 进而可以从分离好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礼物跟祝福呢？
嗯，无论是离婚、失恋、亲人离世，甚至是友情的结束，其实分离本质上都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失去。那同时它也是一种让人成熟、转化、重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把分离视为一种失败，它其实只是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一个自然现象。那关系呢，其实就像一段旅程，有的走得长，有的走得短。重点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真诚相对，彼此相互成长。而结束呢，它不单只是我们当初错误的选择，它也代表着其实我们在下一个人生的岔路，我们跟对方的方向跟目标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分离呢，除了是一种结束之外，我觉得它更有着一个清空的意义。透过呢，重新整理身上的包袱，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去面对比较真实的自己跟新的人生。
是，所以当孝宇重新诠释了分离哈，它好像不是人生的一个，好像离婚就是一个失败了，是一个污点，而这个离婚里面我们看到，或许我们人的一生里面都会面对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失去，而离婚如果我们不把它视为是失败，不把它视为是自己好像一无所获，两手空空的，好人财两失的离开这个关系，而是我们视为我们曾经有共同美好的一段回忆，而在这样的关系互动里面，我有很多的学习跟成长，只是现在我们要归零了，要清空了，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有一个新的出发，然后也带着一个比较新的态度来看，我可以重新选择我想要生活的方式，重新选择我想要居住的地点，甚至有缘分的话，我还可以重新选择未来的伴侣。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对未来比较有希望的一种心情来看待所谓的离婚，它其实是启动我们人生下半场在黎明前的一个黑暗，我们最终都会看见希望的曙光的。所以今天很谢谢孝宇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咯。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